啊，谢谢，Lucy、陈前，玉琪，还有我们年轻的姐妹们，刚才看见他们在这里来领唱的时候，我就想，带着孩子们一同的来服侍啊，实在是一个非常蒙恩的一个的事情啊。昨天陈前在团契里面分享啊，我们的信仰。特别是对着小孩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主日的时候来教会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也经历到神赐的带领神如何来引导我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单只是自己在当中侍奉看见带着孩子。一同的来侍奉是何等美好的一件的事情为着我们年轻的孩子们能够奉献他们的才干他们学习的音乐在这里能够来服侍神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的事情很快6月了今天是第一个的主日，所以呢，我们也看见。我们也预备好我们今天的圣餐，等下，信息讲完信息之后，我们就有这个圣餐的纪念。我相信，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守这个圣餐的时候，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可能是我讲，可能是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都会提到的，就是感谢主。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不知道弟兄姐妹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明不明白究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蒙恩的罪人？那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来，一同去探讨这个话题，谁才能够成为蒙恩的罪人？谁才能够成为？蒙恩的罪人，圣经罗马书，保罗引用了诗篇的话，他就宣告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在罗马书，保罗引用诗篇里面的话来去讲，义人，什么是义人？还是说，圣经里面讲到义的时候，究竟是指的是什么？义，按照它的意思就是正确，就是对，就是好的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当神创造这一个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读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可能大家会留意到一件的一个的这样的的表达。当神每一天创造完，当天要创造的事情的东西的时候，他都会加一个的评语。神看着是好的，好的就是义，好的就是对了、正确了，这个创造是合适了，这个创造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的出现。是正确了，是对了。神创造的一切的万物，都是按照他的美意，完美的旨意的当中，神把每一个的创造出来，连接起来。整个的创造的里面，万物是彼此的和谐的，在当中来建立一份的关系。在这个和谐的关系的里面，就彰显出神自的荣耀出来。所以，当神创造每一个的每一天的创造之后，他都会加一句：“神看的是好的。”义是什么？义就是神看为好的，神看为正的，神看为是对的，神看为是适当的。这个都是义，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他就把神所看为好的、美的、正确的、的东西打破了。神把神亚当夏娃把神的美意去违背了。神吩咐他们，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的吃，你吃多少都可以，唯有哪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不单只是肉身的死亡，是乃是与神的隔绝。所以当亚当夏娃违背了神这个美好的心意、美好的旨意，他吃了那个果子之后，结果呢就打破了神所定的彼此和谐的哪一种的规律，把它破坏了，万物之间那个和谐就打破了。从那时候开始，人跟神那个关系破裂，人跟人的关系破裂，人跟世界的关系破裂。在这个情况的底下，人失去了神与神那个关系之后，圣经说世上再没有一个义人了，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寻求神的人。什么是义人？他们走在不正确的方向里面去了。罗马书保罗继续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本来神的创造的里面是把一个这样软弱的、卑微的一个只不过是尘土的人，把它放在整个的创造的当中，来彰显神荣耀的这样一个的一个的代表。结果因为人的悖逆，失去了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再没有办法能够跟神有这个和好的关系，跟世界和好的关系，跟人与人和好的关系。所以世上没有义人指的不单只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表达，更多是指关系上的一个的表达。人跟人的关系破裂了，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人跟世界的关系破裂了。从此人就活在一个不正确的方向的里面过他的生活。那我们就会问，那么究竟怎么样才可以回到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那哪一份的心意呢？谁能够再重新再得蒙神赐的恩典，再有这个和谐的一种的人生呢？今天我就想用最近我常常不是常常，最近几个星期都在讲这个大卫的故事。今天我就想继续用大卫的人生来讲这个蒙恩的罪人这个观念。不过我不单只讲大卫，我还要讲另一个人，扫罗。扫罗。为什么？因为要做一个的对比。大卫跟扫罗两个人，究竟哪一个才是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大卫，还有说扫罗跟大卫，这是两个都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的人。如果要比较的话，我们感觉大卫很好哈，神所看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去看的话，是大卫所犯的错一点都不比扫罗少。可以说大卫犯的罪，如果等下我们再去看哈，十诫的当中 不可杀人以下一直下来都犯了，十诫的当中犯了五诫，就是十诫都犯错，犯都犯了，应该这样说。扫罗也犯，但是从人的眼光来看，扫罗所犯的并比不上大卫犯的那么的严重。但是我们却看见两个很不同的结果。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而扫罗呢，扫罗的人生是很悲惨的。神选他为以色列的第一代第一个的王，有那么崇高的一个身份，但是他的人生最后是什么样？莫名其妙的死了。为什么我说莫名其妙的死呢？那去打仗，人家嘣打发一个射一支箭，这人家就把他打死了，不是瞄着他来射的，顺射进去，嘣就打到他了，打伤了他之后，他就被人家杀了，莫名其妙的死了。在扫罗的人生的里面，很高的开始，很低的结束。如果用刚才这个问题，谁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呢？扫罗没有得到这个蒙恩。那我们来看究竟是为什么？一个犯的罪，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比扫罗犯的更严重的人，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个神形容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我们先来看扫罗，扫罗的故事很多啊，的经文很多，我就不叫大家去读了哈，我就把那个经文的背景告诉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回去慢慢去查考的话也可以啊，在撒母耳记上的13章哈，故事是这样啊，故事是扫罗呢要准备出去打仗，要跟那些腓力斯人去打仗。所以当他去打仗之前呢，可能按照以色列，可能按照神吩咐，当时的先知撒母耳啊，就吩咐扫罗，啊，你去打仗之前哈，你要等什么？等我来哈，带领你们献祭哈，然后你们才出去打仗啊。这撒母耳记上了13章就讲到，当时扫罗在那里召聚了很多人，准备去打仗的时候，撒母耳没有来，然后扫罗在哪里呢？看着，在那里等着，看见那个撒母耳没有来，他就看见这些的群众开始啊，等了太久了，那慢慢散开了，那他就哎呀，心里面说，如果他们都走了，我怎么去打仗呢？他说：“哎呀，我就勉强，我去献个祭，然后我们就去打仗好了。”就当他刚献完这个的祭之后，撒母耳就来了。撒母耳来的时候就问扫罗：“干嘛？不是叫你等吗？你是皇，你不是立位人，你怎么可以献祭呢？”扫罗就说。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来啊。为什么？因为这些百姓一个个都走了，你再不动员他们去打仗，那我怎么去打？所以呢，我为了这个仗能够打胜这个腓力斯人，我就勉强代替你去献一个的祭。这个是扫罗面对这个的征战的时候，神对他的吩咐， 是要让他等，等撒母耳来了，献了祭，才出去。但是撒母耳，但是扫罗心中没有这样的一个的心，他看见人群开始分散，开始离开他，他就开始乱了，他就献祭。然后接下来撒母耳就责备他，因为你这样做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命令，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你的命令，你的皇位就不保了。这个是这个是撒母耳对扫罗所宣告的一个的事情，因为你没有遵从神的命令，吩咐你要在哪里等待，而自己做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所以你的皇位不保了。这个是第一次撒母耳对扫罗所提出来的警告。接下来我们跳过去15章的时候呢，我们又看见另一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是扫罗去面对亚玛利人的征战。当他面对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的15章就告诉我们，神吩咐这一个的扫罗，还是吩咐撒母耳告诉扫罗，当你去跟这个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要把他们所有的人啊、财物啊、一概都要把它消灭，不能够拿取任何的这些的掳掠来的东西，无论是牛羊他们的宝贝的财物，都要毁灭。当时扫罗去打仗，扫罗也是一个勇士，所以当他打仗的时候，真的是把这个亚玛利人打败了。但是当他们打败了这些亚玛利人之后，他跟随他的那些的兵丁进到这个城里面的时候，哇，看见这个城那么的丰富，看见他们的财物那么的好，看见他们的牛羊那么的肥，他们就不忍不住，还是说舍不得什么，舍不得那么好的财物就把它烧了，那么好的牛羊杀了，那么好的东西毁了，不行。所以这些兵丁跟扫罗就觉得好了好了好了，哪些不好的我们就把它烧掉，我们就只拿哪些好的。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撒母耳来就问他了，神的吩咐是什么？是要你进到这个亚玛利人的地方把他们消灭，你们做了什么？是你们把他们打败了，但是你们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去消灭了所有这些的财物。那个扫罗说，没有啊，我们都按你的命令去做了。那个撒母耳说，那我听见牛的声音，我听见羊的声音，我听见那些的兵丁拿了那么好的财宝，什么缘故啊？扫罗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是那些兵丁觉得哎呀不要浪费，所以拿了一点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们把那些好的上好的牛羊留下来的一个目的，什么目的？献祭。献祭，我留的那么好的东西是为了献给耶和华的。当时撒母耳就讲了一句的非常出名的一句的话， 这句话后来耶稣也引用了，我们来看一下好吗？撒母耳记上的15章22节，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后来耶稣也引用这句话来责备那些法利赛人。那我们面对扫罗的时候，我们来留意看究竟扫罗的错在哪里。我们说扫罗的错是错在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 Yes， 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命令，但是扫罗的错不单只是没有听从神的命令，扫罗的错是他错在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什么意思？神的命令，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正，神的命令就是好，神的命令就是 righteous， OK， 就是义。但是扫罗面对神的命令的时候，他并不把这个命令当一回事。这个命令神下来了，但是他是看着这个环境，而被这个环境的发生的事情影响了他遵守神的命令。他在哪里不应该献祭？因为他是一个皇，他不是立位人，他不能够献祭。但是当他看见这些的群众离开他，当他看见撒母耳没有来，所以呢他就勉强做了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不把神的命令看为有什么重要，这个是对神的不尊重不敬畏。启示是什么？哎呀，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启示是他做了这个事情，他不觉得自己是做错，这个才是个问题的所在。他违反了神的命令，但是他不觉得这个是错的，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为什么他违背神的命令呢？因为他看见这些百姓要离开，看见撒母耳没有来，看见如果我不献祭去打仗可能会输，所以我就献了这个祭了。合情合理啊，我做这个事情很合理的，我做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对啊。你也没来，人也走了，我要去打仗，我不祷告不献祭去打仗会输，那我当然要做这个事情了，所以我做这个事情就合情合理的。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今天我们再想一下，今天我们人犯错的时候，还是说我们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找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让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心安理得，做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人的犯罪，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人要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支持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有理了，这不是我的错了。人为什么会犯错？是因为人没有看见神的命令比他的情理更高。其实这个就是亚当夏娃犯罪的理由。 我吃这个果合情合理，为什么不能吃？我吃了我就跟神一样，我吃了好漂亮，我吃了我就很好了，合情合理，但不合神的标准。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谁非有一些人是真的是怎么说呢？狂傲的人啊，明知神不喜悦的，偏要去做的，的人啊，不敬畏神，才会真的去做一些明知故犯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犯错的时候，必定是先找出一个的理由，让我去犯这个错，合情合理，我就心安理得去做。为什么做事情？因为环境的需要。为什么我做事情？因为我不做不行，我是被逼的。听过了吗？我们做错的时候，总是找出理由，我为什么做错？不是我的错，我是被逼的，我是没办法不做这样做，合情合理，但不合神的标准。这个是扫罗，但是这个还不算是最严重的问题。扫罗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两个的事件的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事情是什么？献祭，对不对？献祭。扫罗要等撒母耳来才能够献祭，他献了，他认为如果我不献祭，我不祷告，然后去打仗，我会输的。所以我要做这个举动，让我可以安心去打仗。献祭这一个的行动是一个好的事情。当他没有灭那些的亚玛利人留下的那些的财物，他说我要留着这些好东西来献祭，献祭是一个好的行为动机，这个举动是好的，动机是错的。他用献祭这个的行为来违反神的命令，来藐视神的权柄。献祭的目的是什么？献祭的理由是什么？是一个人为了感恩献祭，一个人为了犯罪献祭。献祭这个举动本身背后的理由是很重要的。扫罗献祭的目的，他不把神放在一个重要权柄的地位上，他藐视了这个献祭这个神圣的举动，用这个献祭来掩盖他背后错误的动机。这个常常是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的一个的理由。法利赛人常常用好的行为来掩盖藐视神的律法的权威，他们抢夺了神的位置，站在解释解读这个律法的位置上比神更高。他们的好的行为的背后是藐视神的权柄。所以扫罗的问题是在哪里？ 沙俄的问题是他不认为他所做的是有违反藐视得罪神的地方。后来撒母耳就告诉他，你这样做神不喜悦啊，我要离开你。撒母耳记十五章，后来扫罗讲了一句话，在三十节，我们看一下三十节好不好？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三十节，扫罗说：“哎呀，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承认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的面前抬举我，跟我回去吧。你不回去，我没有面子啊！你跟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的认错是为什么？他的认错不是真的错，他只是拉不下他的面子。如果撒母耳离开他的话，他没有面子再回到人群的当中啊。所以他到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做错，这个就是问题。我们来看大卫，大卫的故事我相信我们都很熟了，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就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我们也不看了，我就是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就好了。当时我们知道大卫我们看见大卫当时已经是做了皇了已经不需要去常常去打仗了有一天他就在那里睡到太阳下山了他才起来，然后呢在那里四周围观看看见一个漂亮的妇女在那里沐浴，所以呢他就那个起了个淫念就把这个的妇女要过来。但是这个妇女不是普通人，是他手下乌利亚的一个的妻子他就占有了他然后呢他还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占有了他之后这个的拔示班有了孩子，那他就心里面想，这是我手下的老婆，我怎么可以在众人的面前就这样娶了她呢？不好吗所以他心中就想了一些的阴谋，就把这个他的手下，他说你回家你回家去休息一下，你现在去打仗，你回来去回家休息他希望他这个乌利亚能够回家，然后跟他的太太发生关系的话，将来这个孩子就当他的乌利亚的孩子但是这个乌利亚是一个忠直的一个的兵士，他说我现在是当差我不能回家，所以他不回去。哎呀，这个不回去让大卫就没办法能够用他的诡计来掩饰这个事情。他就想那怎么办，后来他就想，好吧，他不愿意掉进我的计谋的里面，他就说我就把他派到前线去，让他去被敌人打死然后他就吩咐他的手下把这个乌利亚派到前线去，然后就让他打死，后来就娶了这个的他的妻子。当他做这个事情之后，有一个先知拿单就来对这个大卫讲故事，然后告诉他，你这样做是得罪神的一个的行为。当大卫听见拿单 指出他的罪行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的十三节，我们不看了。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我得罪了耶和华，我错了，我有罪了。然后他就写了一篇的诗，就是诗篇五十一篇。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姐妹带领我们读完这个诗篇五十一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一到四节。这个是大卫被这一个拿单这个的先知告诉他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洁净、啊、并解除我的罪。这个是大卫听见拿单告诉他所做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找理由。扫罗的问题是，当撒母耳告诉他你这样做是错的时候，他说 No, 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百姓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就去打仗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这孙子太好了，我舍不得的问题。扫罗的问题是，他被提醒的时候，他找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告诉神，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错。他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是相反的大卫呢，当他被提醒的时候，他立刻醒悟过来。大卫不是一个圣人，没有犯错，他犯错，而且犯得非常严重的错，不可杀人他杀了，不可奸淫他奸淫了，不可骗人他骗人了，不可贪恋别人的财富他贪恋了，十诫他都犯错了，这都犯了。但是当他被提醒被责备的时候，他立刻醒悟过来，是的，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他在这里求神的怜悯表示什么？他求神赦免他的罪。这个就是分别了，这个就是分别了。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表示什么？人当与神隔绝之后，人所做的事情是没办法能够达到神那个公义的标准，那个绝对完美的标准。人会犯错，这个是免不了的，因为人是乐在这一个与神隔绝的状态的底下。人是凭着人的血气各样的欲望欲念出来的时候，人控制不了会犯错的。神不是要求人没有犯错，人犯错了，神透过先知撒母耳，透过先知拿单来告诉他的仆人，你错了。反应是什么？不是我的问题哦。大卫说，是的，我错了，求神你赦免我的罪。然后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是大卫知道自己犯错了，可能那个 overheat， yeah， 没关系，好，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个是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的话。我们在地上所做的错误一些的事情，违反神的标准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对我们犯错的人得罪了他，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罪了这个定标准的这一位的神。所以当乐师被他的主人的妻子引诱的时候，他说，我怎么可以犯这个大错得罪我的主人呢？他不是这样说，他说，我怎么可以做得罪耶和华神呢？ 因为这个标准是神所定的。当我犯这个错的时候，不单只是伤害我的主人，主要是我藐视了神的标准，那个是严重的事情。所以大卫在这里，他的分别在哪里？他犯了错之后，他醒悟过来，他知道自己犯了错，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这个就是分别了。什么叫做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是重点是罪人。如果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他就不需要恩典。他不认为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他没有错，就不需要恩典。唯有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才需要恩典。这个恩典是这位定标准的这位的神给予的。所以当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这三节圣经啊，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一章八到十节啊，如果这个不亮的话，我就读给大家听好了啊。约翰一书在圣经后面的部分，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圣经是这样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说什么？不认为，不承认这个真理的存在。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犯罪的话，意思是说我们认为神是说谎的，神定的标准错的，是神不对，是神让这个环境产生这个问题，是群众的问题，是他人的问题，是神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时候是扫罗心目中的想法。大卫一听见先知拿单告诉他你错了，他立刻醒悟过来，对，是的，我违背了神，我犯错了，我求赦免。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神为我们设立了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在他的里面所有的罪都被涂抹过去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称为义。什么叫做被称为义？是神接纳我们，看我们活在正确的道路方向的里面，神看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好的。但是当我们否定了神的命令，不认为我这样做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自以为绝对的标准，这就是亚当夏娃所定的，所犯的错。我以我自己的眼光定的标准为绝对的标准，把神的绝对放下来，我的成为绝对。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谁才能够成为蒙恩的人呢？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耶稣基督说， 我离开，我会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圣灵保惠师来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古代神差遣先知来告诉他的子民，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让他们有机会去回转。所以差遣约拿去告诉利利未人，你们错了，你们要面对审判，他们回转了，神赦免他们的罪。来到新约，我们不需要这些人的先知了，我们有从神所给予我们这一位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犯错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从心里面提醒我们，你错了。当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要认罪、悔改、求赦免。这个就是彼得讲完道之后，哪些人回应彼得的话，他们听完之后觉得扎心，因为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然后就问彼得，我们当做什么？彼得说，你们当悔改，信耶稣，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归入基督的里面，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罪的都赦免。这个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赎。问题是我们认不认我需要这个救恩，我们认不认我是个罪人。今天多少人犯了错之后，总是觉得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是被逼的，我不想的，这个世界逼着我这样做，这个环境逼着我这样做，我不这样做不行，所以我做了，不关我的事，是神你错了。当我们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蒙恩，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是罪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只不过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是一个不会犯错的圣人，我们只不过是个软弱的尘土的一个人。我们有我们的欲望，多少时候我们的欲望来的时候，我们就忘了你的标准，忘了你自己的给我们所定的规律，我们就随着我们心中的欲望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哦，主啊，求你怜悯。当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提醒我们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像大卫一样，是的，是我错了，我犯罪，我唯独得罪了你，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让我们在这个过犯的当中得蒙你的赦免。主，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习大卫，多严重的罪恶你都可以赦免，唯独否定你的、拒绝你的，就得不到这样一份恩典。求你怜悯，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